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今天我们开始修习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那么这个平常我们呢，前面呢先要提一个重点，通常我们说玄义啊，也就是把我们所要学的这个内容它主要的纲领啊特质，简单的而扼要的把这个重点说明。那么不过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大部分同修来说，是初级刚刚进入佛门，所以用平常正规的这种状态来说的话，大家不一定能够体会到领会到它的深入的正确的意义，结果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而得到很小的收益。这个其次进一步，因为他不了解，刚开始听了这个不懂的东西啊，没有兴趣啊，把他的这个热忱啊会减少，这是一种损失。所以我改变一个方法讲，我头上啊，这是非常简明的来说，而把这个简明的理由啊，就马上能够运用在我们身心上头的。那么提起我们对本论的一个兴趣好要，了解了本人的宿生啊，产生一个散发欲啊，换句话说一种强有力的欲望。本来这个欲望通于世间的，现在我们这个欲望是追求散发的欲望，而这个散发欲是触发我们精进的必要的基础。有了这个，那么才能够啊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好处。换句话说，真正讲修行上去的步骤，这个样的。等到我们把本论顺着次第一步一步学下去，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提纲挈领，把这样的一部大论做一个综合的结论，那个结论那么以后作为我们行持的准则啊。实际上呢，这个最后的结论本来就是在最先应该讲的玄义啊，这个首先的说明。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呢，用简单的方法，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说点什么呢？简单的说一下，菩提啊，就是梵文公，我们中文叫做觉，大家晓得觉悟。这觉悟是什么样？平常我们说的自觉觉他觉心圆满。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必一个一个解释。拿我们最现实的也最具体的说明，我们目前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快乐。昨天说过了，简单的说这样，更深一层的 或者是仔细一点讲的话，要想把痛苦啊解除，要想快乐得到，当你把痛苦彻底解除的时候，得到的快乐是圆满的，不会有毛病的啊。这样应该说不会有毛病的，但是并不圆满，而不但这个快乐没有毛病，而且圆满的。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我们这么努力去做为什么得不到呢？原因是说，我们虽然认真去做了，因为我们呢并没有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认识，你虽然辛苦忙了半天，却不一定有好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生了病了，要去找医生，你去找医生，假定你对这个医生有没有本事，这个药对不对你都不知道，随便找一个蒙古大夫随便弄一点药吃吃的话，病治不好，不但治不好，乃至于啊更加重你的病苦。同样的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虽然要求这个好的目的，但是因为并不了解怎么去做。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彻底完全觉悟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样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啊这个叫做觉悟，什么任何一件事情对错他完全了解了啊。这样那就是说这菩提就是觉的意思。那么我们呢要想得到这个结果的话，是不但听到那个道理就说，还要照着他去做啊。所以啊你照着他这个方法走上去的这个步骤叫做道，这么简单。那么下面的次第呢，任何走这个路一定有的次第，一定有的次第。比如说我们爬楼梯吧，一定上面一级级上来，没有一个事情的例外的。不要小看这个，不要小看它呀。实际上这个次第是非常重要的。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要注意的几样东西。那我们说知量，知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量是讲这个够不够。随便说，我现在说前面一杯水我要喝水，那么不仅仅是它水对不对，当然不但对不对，还是脏不脏，这个是其他的知纯净与否。单单那个知够不够，不够。你说一滴水也是，一滴水喝的不能解决你的渴，还要什么量。所以啊知识要正，量是要做。除了这个对不对，还要一样东西，次第。小事情啊我们往往不大注意，忽视掉了。实际上呢次第是非常重要。比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我们烧饭，我们大家晓得啊，要米要水要，然后呢要火把这样东西要洗。这个我们不能说哦，反正要火要水啊什么大家混在一块儿来，这个不按次第不行。你一定呢把那个米拿来先洗干净了，加了水放下去烧。你不能说反正要水啊要火啊，我先烧完了以后再洗，那个没有用，那个没有用，烧焦了你怎么可以？就算不烧焦，烧出来脏了你怎么可以？比如烧菜啊，那米的话已经弄干净了，烧菜的话你不能说那个菜田里拔出来我烧完了再洗，这个里都是泥巴，然后呢那只有农药，你吃下去本来给你营养的反而把你毒死。所以啊次第。所以现在我们说，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应该走这样的路，这个路过程当中还有必然的这个次第。那么下面叫广，广是详细的，来说明这件事情，来说明这件事情啊。我这地方再特别说明一下，我是用完全都是用最通俗的名字来讲啊。下面大家也许说啊，那平常我们这样的好像听那个书本上面，也许啊你有可能两种反应，大家注意啊。一种呢啊，但是大家如果习惯于平常我们这种教学方式的话，也许觉得这个好像不够思卷气。还有一种呢，也许习惯了听完了这个很欢喜的话，就不再欢喜平常我们一般的正规状态。 那么这两点呢，我们都这地方要说明要改善的。第一种情况，他习惯了文绉绉的这种语言以后啊，又走然听了以后啊，觉得不大习惯，那这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你今天跑得来听这个东西，你目的干什么？假定说你是学文的啊，学什么的，那对，用不着到我们这地方来，你可以到普通的文学院里边去，哪一个学校研究佛教史，研究中国文学，然后研究西藏文学，写出最好的文字来，根本用不到这里来。我们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了讲修持，然后照着去修持的话，证的这个觉悟的圆满的果啊，所以真正的重点摆在这里，你不要忘记掉。所以在这个场合之下，为了适应我们的条件，这样，那么你慢慢的、慢慢的，自然这心里面呢，就会啊，不会受以前习惯的影响。还有一种呢，那种我们在这里听得到满欢喜，觉得哎呀，这个讲那个道理，的的确确听完了，我马上可以用上，很高兴。于是啊，不知不觉又会产生一种心理，在别的地方听见这种啊，照着次第去讲的很多文字啊，你会排斥他，说哎，你看那些讲了个半天没用，这个心理也绝不可以。要晓得，他语言文字是绝不可少的，绝不可少的。做任何事情，求学佛法亦复如是，必定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说明次第的深入，我们才能够懂得。这是我们目前状态，是因为条件所限，所以不能用到它深的地方去，这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要了解。所以啊，这两种情况我就事先呢、先说明避免。越到后来，我越是会用啊，比较啊，像学校里念书这样，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成语文字来表达啊，这个首先说明一下。那么说广论的论，最后一个呢，平常我们就说详细的来讨论，详细的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题目上面，我们可以晓得说，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啊，就是怎么样从我们呢凡夫下觉第一步开始，一直走上去，走到圆满成佛的这条路。而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啊，不管就它内容的正确与否来说，就它应该完成的啊数量来说，以及走上去的次第来说，它都有一个完整详细的说明啊，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呢，从这个上面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你照着一步一步实践的话，就可以达到最高圆满的境界啊，最高圆满的境界。这就是本论的我们要学的。那么这个作者是宗喀巴大师，作者是宗喀巴大师。这个地方请翻开书本前面呢，有一个蔡氏的照片，蔡氏照片，这张照片呢是非常庄严啊，非常庄严。那么我简单的把宗喀巴大师的他的历史啊介绍一下。他是青海人，青海西宁附近的人啊，西宁就是青海省的省会了。他生在元朝元圣帝，圣帝就是元朝最末一代王帝，元圣帝至正25年，相当于西历的1357年，1357年。他从小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很小就出家，然后呢到16岁就进西藏。因为这个青海一带啊，在我们中国靠那个角，包括青海啊，然后呢西康啊然后呢四川的一部分那西藏啊，那个都是藏族 的区域啊，藏族的区域，他们信的都是佛教，而是属于佛教当中的密教一支，密教一支。那么在这一个啊藏语的佛法系统当中，它这个教育的中心是在拉萨，在拉萨。所以这位宗喀巴大师啊，就16岁的时候啊，也受了他师长的影响啊，进拉萨去求学，以后呢一生就在西藏，而且把西藏的佛法整个复兴，整个复兴。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不妨把这个藏传一系的佛法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平常啊，是少传闻啊，所以我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个西藏的佛法开始的时候啊，是松赞刚卜王啊，那个人呢，相当于我们唐朝初年，唐朝初年，唐以前呢是南北朝啊，南北朝下面是唐，所以我们叫隋唐这样。那么那个松赞刚卜王啊，就是隋唐那个时候的人，他也是西藏人当中雄才大略的君主。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也碰见，我们所谓唐初啊，那是中国最盛的时候，唐太宗。所以啊，这个中国历史上不管西藏有这么一段佳话，唐太宗的公主文成公主啊，就嫁给那个松赞刚卜王。那么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啊，带了很多啊佛经进去。那个松赞刚卜王不但娶了这个唐朝的公主，另外呢，他也娶了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夫人。那么同样的，那个时候尼泊尔啊也是佛教的国家，所以从这两个地方啊传进去了大量的佛法。那么这个松赞刚卜王不但是振兴了佛法，这个西藏的文字啊也是那个松赞刚卜王时候建立起来的。他特别派一个大臣啊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学好了带回来，最后呢学的是印度，把印度那个母语经过了他自己的认识以后，适应西藏造的那个藏文。所以这个藏文呢，虽然跟梵文是不一样，但是脱胎于梵文，脱胎于梵文。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它翻译过去它有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方便。比如说拿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你的英文呢翻成中文呢，跟英文翻成德文法文不太一样。他们西方语言呢转变一下容易，因为它的语言相似啊，语言相似，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我们慢慢顺便一提。那么除了文字以外，制定法律，最早的佛法那个时候奠的基，奠的基了以后呢，经过了三传啊，他传到他那个在第三传一个王的叫慈松德政，或者赤松德政，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藏王。那么他又大大的振兴佛法，从印度啊请了一位大成就者啊，大成就者，所以净命大论师，那么到西藏去弘法。所以西藏的正式有三宝，所以僧伽等等，从那位大师开始的。不过呢，因为当时这个西藏的地方上面有一种土著的教，叫做笨教，我们有的时候称它为黑笨教，那个实力很强，是民间的鬼神啊这些，所以不但的民间的反对实力很强，而且那个黑笨教里那个鬼神呐、那个东西还是很有力量的。其实我们现在实践也是一样，你看什么十八王宫啊，或者什么那种啊，鬼神是有他的力量。那黑笨教里边，他们还有他们的什么咒术啊，各式各样的这种啊， 怪招，所以这个佛法刚进去的时候啊，遭到了种种磨难。那么这个净明大师，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就者，就说像这种磨难呢、啊，我没有力量克服它。现在印度有一位佛教的大成就者，莲花生大师，如果请到他的话，那一定没问题。那么这个藏王啊，就努力去请，这也是因缘成熟。那个时候那位大师啊，也正好啊从印度啊向这个东方走，那么正好到尼泊尔，于是啊藏王派去的使者遇上，就把他请进去。请进去了以后呢，他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是现灭缘融的成就者，他有种种的速生的方法，所以把那些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作祟的妖魔鬼怪一一降服，大弘教法，这样大弘教法。不过呢，因为刚开始初初建立，虽然刚开始的建立了，这个等到莲花生大师走了不久啊，他的基础没有稳固啊，所以很快的又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么再加上啊，过了100多年以后啊，就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那个慈松德成的又传了几代以后，我一下记不住几代，他那个一个皇帝啊叫朗达玛，他反对佛法啊，反对佛法，所以呢，以王家听了那个赫本教的影响啊，整个把佛法摧毁，整个摧毁。那个时候啊，相当于我们唐朝啊，唐武宗，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也称就是三武一宗之难啊，那几个皇帝都是反对佛法的，以王家的命令啊，把庙拆掉，叫和尚还俗。那么那个时候啊，朗达玛也是一样，就把他彻底的摧毁掉啊，摧毁掉了以后，后来啊，那就是一蹶不振。也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因为已经很普遍了，所以这个三武啊，虽然退役了以后啊，还可以恢复一点，西藏简直是恢复以后啊就不成样子。那么就这样的话，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候，那个教法是非常的乱，非常的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是啊，凭个人的想象啊，凭个人的想象，所以这个凌乱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见。那么那个时候到朗达玛再传了下面另外有一个藏王，那个朗达玛下面那个西藏的政治方面发生过一个政变，那我们不去谈它。就那个王室啊，也就分了几支，其中有一支靠西边的那个一个国王啊，他信佛，那么一方面信佛，一方面想到他祖先在佛法上的这种拥护辉煌啊，所以他心里面呢非常痛心，他就发心啊到西藏去再去求法。结果呢，他们诸生两代全国的进化花了很长的一段时候，到印度去请来印度的大臣，就是阿底峡真正。那么阿底峡真正呢，是印度当年的一个最高成就者。关于阿底峡真正的内容啊，我们讲到本论的传承师承的时候，他有一个说明，所以我这里也不详细讲。那么阿底峡真正到了西藏以后呢，把那个佛法振兴起来。那么从阿底峡真正振兴以后的西藏的佛法叫做新教，在这个之前叫做旧教。所以我们现在听见我们这里国内也有啊，藏密所以宁玛叫旧教，其他的就是白教啊，然后呢花教黄教，这是新教。新教就是阿底峡真正以后经过革新以后的啊新兴的这种，当然佛法的重心没变，不过它的做法是比较啊改善了。那么经过了阿底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以后啊，他就复兴，复兴了以后呢，但是毕竟前面那个基础并不稳固，所以啊阿底峡真正复兴了以后，慢慢慢慢慢慢的又慢慢慢慢的这个过了一些时候啊，又开始啊有点衰退现象，有点衰退现象。那么后来呢又经过宗喀巴大师又起来， 中国不大师距离阿底峡政策是300多年，不到400年。阿底峡政策是相当于我们宋朝初年啊，宋初。那么这个中国不大师呢是元朝末年。那么经过了中国不大师这样的一次彻底的改革以后，所以西藏的佛教啊如日中天，到今天呢已经有600多年了，已经有600多年啊。他中国不大师改革以前已经是很衰，一下达到那个顶峰，而且能够维持这个桌面经过很长一段时候，现在也慢慢的慢慢的向下，虽然向下，但是他还保持着非常完整的内容在，非常完整的内容在，这一点呢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那么幸好民国初年呢有几位了不起的大德，尤其是太虚大师，这个人真是个大菩萨啊！他以他的心胸，他有全部提及，所以他常一个口号把众定弘。那么这个我们换成现在最简单的话，我要来说一下，平常我们个人修，比如说他学禅他学静，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没有错，你呀可以有成就，而且我们个人修也必须要走个人的特别的路子，一定是一门深入。但是对于整个佛法的弘传来说的话，这个不够，这个不够，一定要各方面的圆满配合。这样，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造一个房子来说，或者造一个寺院来说，假如说我今天在这地方要讲修行，你说我造个小茅棚，反正是啊一间啊，那么拜佛也在这里，吃饭也在这里，睡觉也在这里，我只要啊我的修行成功就行。可是假定的说你要把那个三宝的形象撑持起来一间大庙，这个不行，你要一定要有是大殿，有疗房，有大寮啊，有各式各样的配合。那么佛法也是如此，所以像虚大师这种菩萨再来人啊，他有这样的愿心，那么结果他的门下的弟子啊，除了我们本来有的台贤性相各方面啊，以及所谓禅净等等，关于密教部分呢、啊，在我们中国内地啊，已经呢、啊、失传很久。以前有偏于这个啊宫廷方面，元明以来一直都是这个样。那么后来虚大师呢，就为了学这个啊，就派了几个弟子，一部分呢向东去学东面，就当年的是啊是啊大勇法师什么啊，还有呢是、啊、后来大勇法师也到西藏去。那么另外呢，跟大勇法师就是现在本论的作者法真法师。实际上真正到西藏去学藏密的还是有一堆人，而这个里边结果对目前介绍这个藏密过来的最了不起的一个大功臣就是那准法师。那么这个是顺便啊说一下，反正说到中国不大师把那个完整的教法提起来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机会啊接触到，虽然他现在已经向下了，但是的的确确把我们中国古有的东西以及现在这个配合起来的话，我的感觉不管我们自修也好，对佛法的前途也好，那真是前途无量，前途无量。那么关于这个中国不大师他自己本人的成就，我也简单的说一下。这里中国不大师刚开始啊学的时候呢，他主要的先有基础上面教理，所以他头上了多少年呢和广学各家各派的东西啊，各家各派的东西。他只有20刚出头一点，进到西藏没有几年呢，就啊全藏闻名，全藏闻名啊，换句话说他这个教理的通达 但是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以他这样的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到处去参访当时的善知识，没有一个善知识不参访，这样，然后呢，跟他们广学那些善知识所通达的东西，而学的内容不拘任何宗派，是小乘的俱舍，然后呢，大乘的信宗、相宗、印明，那是密教，然后呢，自己啊有圆满彻底的认识。那么说到他这个人的聪明，我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发生在他身上。他那个刚进西藏没多久，那么有一次生了病，那么看医生，看医生呢，就当地都是最好的医生啊，就给他看，看完了以后，把完了脉以后啊，就用药，这用药大家要讨论一下他的病情什么等等，结果啊有意思。这个病人黄家就中国不大师啊，他也在这个里边参加他的意见，哎，觉得是这个脉是脉象是怎么样，应该下什么样的药等等，哈，结果所有带他看病的医生呢、啊，有一个共同的啊感受，非常惊讶的是这个年轻人了不起，不是我在这里啊给他看病。而是我遇见了一个最好的好的医学教授，上了一课，平常我不懂的东西被这个病人一讲都懂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这种事情，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想，以我们不妨我们现在想一想，为什么要我们想一想呢？就是我们经常啊拿我们的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体会一下，那么才能够啊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要讲的特征那个内容，所以我们现在不妨想，我们现在看病跑到医院里去，那个医生不要说不讲，你就是跟你细细的讲，再详细讲，讲了半天，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因为这个医学真的是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的这个病啊，他就是要看你的胸部 X 光照，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呢，实验报告说你这个红血球多少，白血球多少，他可没有啊，就把那地方骂这么一把，要我们自己就把那个脉，根本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个，这就是蹦咚蹦咚跳几下，哎，就是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是会能够了解这个，而把当时的名医都这样说服，这是实在绝顶聪明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可以了解这样的聪明，然后呢，广学。从小乘开始到性相各种各派，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啊，大家停一下，让我们自己做个警惕，我们现在在这地方来干什么，修学佛法，你为什么要修学佛法，是目的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去苦得乐的目的，我们有一个认识，说我们所以得不到的原因，因为对于很多事情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专门名字叫无明，换句话说我们在无明当中，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执着，我这个东西都是错误的根本，痛苦的根本在这里，唯有一个有正确认识的人指导了你，你了解了你的错误啊，那个时候啊，心里想说啊，排斥这个错误，不但如此还要进一步的认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然后呢照着正确的去做，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啊转化得过来，这个道理很清楚，这个道理啊才是我们真正第一步应该摆在心里想一想的，所以我们记住我们现在跑到这地方来是学佛，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大家都会这样想，不这地方呢我们进一步的检查一下实质上的内容，我们跑到这里来是不是真的学了佛了，这是个大问题，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来的目的是学佛，我们也这么说，可是实际上我们学的是我，你们会想为什么讲学了我啊？好，现在我仔细的分析一下啊，你们也可以把它看成道理来看，也可以把它看成功学佛来看，假定你把它看成学佛来看你就受用了，假定你只是把它听出道理来听，那我也在这浪费，你也在这浪费啊。那么下面我就说，我们往往跑到这个地方来啊，我就在 我觉得我要这个样做，我要这个样学，我要这个样学，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有，本质上面应该就是我有这样的意志要学到什么。可是不幸的是，我们所以来真诚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根本问题，我自己不认识我是谁，所以叫做无明，所以叫做无明。我们呢，情绪起心动念以及我们的知见无非都在错误的认识当中。今天我们看了一本书，佛告诉我们这样啊，懂了懂了，我真的懂了吗？没有没有这样。然后呢，我们是懂了一些什么，就是懂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一定是佛要指给我们看的，这个内容很重要。我现在随便来讲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我们常常说的，哎呀，这个佛法里面讲空的呀，你要在看破呀，你的放下一定都没错，你只要能够啊看破，看破嘛你就放下，放下嘛你就自在。说哎，对对对，一点都没错。结果你真的看破了吗？你真的放下了吗？你真的自在了吗？我想仔细的检查，不能说没有，但是绝对没有真的做到。我们文字是懂了，但是我们懂的这个文字啊，就是我们以前在时间上面所认识的这个意义。于是呢，你认识的是这一点，真正派上用场的也是这一点，你是看破的，世间的一个标准是看破了一点。所以比起没有听见这两个字，或者没有见过这两个字提醒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是佛法真正要你的看破，你看破了吗？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当然看也没有看见，你放得下吗？更放不下，因为你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所以你也不得自在。可是我们偏偏自己先懂了懂了，在这种状态当中，于是我们自己觉得学到了，所以这个学到的真正事情来不是佛法，想想看对不对啊？我以后经常会运用这个例子，所以一开头我特别强调，假定说在这个地方大家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深入，不可能深入，这是个重要的概念，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啊。那么所以啊，不是我们平常啊，因为有这个概念，所以往往啊我们自以为认识就停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深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始终还是绕着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见解，我觉得对，这个你这个对是什么，就是世间上面以前不懂得文字，现在你懂得了文字了，想啊，这个文字是以世间的标准来说有深刻一层的认识，这个是没错，所以也可以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学佛差的十万八千里，门都没摸到，种下一个因一点。然后呢，你的感受，对不起，那了解都不了解，我的感受还是普通的习性。世间的来说，人家说文人，文人的习性是什么？讲起来抢得头头是道，做起来是一无是处，就像普通的一般的一个女仆一样。那我们现在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大家喊啊这个民族，大家喊这个喊这个，看别人的时候喊得清清楚楚，轮到他身上的做起来是一样的莫名其妙。现在我们修学佛法了，第一个难关就是这里，想想看啊。所以这个地方提示了我们什么，我们呢不要自己觉得懂了，要想真正得到好处的，应该要深一层的好好的广学啊，因为不必说我们现在想，哎呀，哎呀学得像样样东西都学啊，你不要说就是简单的学念佛吧，学参禅吧，说实在还是不够，这个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再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啊，我顺便呢也提佛经上面的一个公案来说明一下。这个法华经呢，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的，佛出世了又说了很多经典，在这个经典当中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两部经典呢，通常说原教经典，好像最圆满的，一部是最初说的花眼，一部是最后说的法华。它法华很有意思，它最后啊告诉所有的弟子啊，你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成佛，都成佛， 啊，先开始说那些小乘的阿罗汉们，平常已经证了罗汉果了，他以为啊就是到此为止，哎，佛告他不，这是方便法门，最后你要成佛的啊，这一业受记。最后呢，至于说任何一个人，你只要随便的念一声佛，跑到庙里边呢，是合一个掌，鞠一个躬啊，乃至于小孩子玩，拿着那个泥沙造一个塔，它就是寺庙了。哎，就是这样，都会成佛。当然，这个成佛的时间很遥远。不过呢，这里啊，我现在要提示给大家的是说，他设计大智舍、离佛正者等等，我说最后你要成佛的，你还要供养200万恒河沙，多少诸佛，多少时间以后成佛？看一看呢、哦，大智舍、离佛正者，这个佛地当中智慧第一的，而且我们看那个经论上面呢、啊，已经无量劫来跟着佛，生生世世跟着他，有这样的因缘，这是真的罗汉果了。到最后成佛还要转那个大圈子，这个是原教经典。可是另外一部原教经典有意思了，《花严》是善财童子啊，他是个色心满心，色心满心，结果呢，他最后也成佛。他的成佛的时间上面是一生取半，说这一生可以啊成就，得到最后以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两个之间虽然同样成佛，这个时间呢、啊，那完全无法想象，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个天文数字，天文数字都无法形容啊。假定说这个成佛这么差别当中，我说哎，没关系啊，反正你到那时候升了天上人间，舒舒服，到那时候突然之间一下成了佛了，那我倒还是愿意去等一下啊，因为成佛很辛苦嘛，所以我等了半天，到那时候成佛了嘛，不是就等等吗？不是的，实际上这个无量阿僧劫在这个里面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受苦，是无量无边的苦。那罗汉将来走到佛还要苦，凡夫的话那更不谈，因为大部分时间呢、啊、都在善恶道当中轮转，痛苦的不得了。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转了一个大半天，你最后成佛的时候，他不是说到那时候那个佛自然就掉在你头上，你还是要经过这样的努力，一点都不能少的。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那到最后成佛还是要。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真正成佛，要做两件事情。哪两点？一个呢，要所知障彻底的净除，烦恼障彻底净除，两样东西。那个东西你没有净除之前不行，换句话说，那个你债在那里，你没有还清之前就是负债的，还清了什么时候还清就对。还有呢，你要做那件事要做那么多，什么时候做圆满什么时候就对。结果呢，前载啊，走这么长的路，完了以后同样还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去完成，后载一下就达到，他也达到了。这个两个比较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记住，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如果说我们自己肯努力在这个方面的追寻一下的话，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所以一定愿意啊走啊善财童子这条路。哦，这个太冤枉了，走这么长的时间太冤枉了，因为这个吃的冤枉苦头，对不对？那这个概念在哪里呢？看下面，这个就在这两部经上面说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将来真的要学本论的话，我所以把库排的比较少的原因呢，你们要肯学，好好的要去找各式各样的这个经论呢，自己证明，法华上面说得清清楚楚。他说我呀、啊，无量劫以来呀、啊，就把那个圆满的教法是告诉你，告诉你了以后啊，对不起，你就听不进我的话，总是啊，你急急忙忙照你配你位格的去做，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你以为得到了，没有啊，没有得到。所以他重点说了一个什么比喻，叫化成玉品，大家还有印象吧？这个化成玉品，然后我现在完全用最平常的方式来说明最重要的意义，就像说我们现在啊要去到每个地方求宝一样，这条路啊是蛮长远的，大家一直跟着去那个大商主，大商主就是我们的佛陀了，他是完全了解的去走。哎呀，走的路上面是又渴又热又累，大家说跑了个半天了、啊、又跑不到啊， 眼看着要退仙了，那个佛陀啊晓得这些人的心量太差，是这个地方啊献一个花车，哎，到了到了，大家觉得啊好欢喜，结果进了城喝了一点水吃饱了觉得很高兴，佛陀就说大家精神振作了，哎，还没到哦，下面还有路啊，那个时候他就跑起来就对了啊。我想在座的一定有很多同学念古发话晓得这个公案，没有念古好的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我不强调后面那个，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我们呢真正要想学这个佛，应该啊一开头的时候啊先心平气和，耐下心来，把佛要告诉我们的正确圆满的教法认识了，然后你开始去一口气走的话，这个就是一生取伴。否则的话呢，你急急忙忙去做的话，这条是远路，这条是远路。就是说来，在我们没有正确了解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凡夫，自己我也一样的感觉，哎呀，叫我去一听见那个佛法这么难走，这么长远，谁都会害怕。但是如果你有了正确的认识，正确的了解了以后，谁都会取后者，因为你害怕的结果并没有因为你害怕而省略，反而啊让你吃尽千辛万苦啊，这是个真实的内容啊。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假定说我们能够如法的去了解了这个完整的内容，然后去走的话，倒反而来的省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来说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情。对，我们现在来造房子吧，怎么说啊？我们觉得啊要造一个房子啊，好，那么夏天呢太热受不了，冬天太冷，台风的时候能造个房子啊，急急忙忙造一个房子啊，啊简单一点呢、啊、只要可以做得起来，我们就可以弄个铁壁钉一钉，是什么都不要。到了这个发现呢，是不是的啊，这个房子不够啊，你要真正的要想达到圆满，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觉得哎呀很苦恼啊，那么我们赶快呀、啊、要找一个暗落的地方堵起来啊，这样结果我们发现了真正彻底圆满的要堵掉这个痛苦，得到这个暗落的地方要佛，这样造的房子上像造一个摩天大厦一样啊。所以啊你那时候啊你要重新改建。不过呢这个地方我们往往啊有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你改建第二次改建的时候，这个老房子嘛拆掉重来，拆掉重来一趟还可以，我们往往有这个毛病，说哎呀现在这个一件不够啊，因为我们南普陀就是个最好的典型的路，一件不够再加一件，一件不够再加一件，东加一件西加一件，往东面加一件，往上面加一件，往这么加，加这个非常凌乱，到后来你简直不晓得他怎么办是好。不过好在啊我们现在这个架子像两边还宽，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个高楼大厦，我说是一层，然后你二层，对不起，你造三层的话，地基不稳啊，这个不行的，怎么办呢？啊，把它拆掉重来。所以我们往往是啊，造了三层，造一层的时候就在马马虎虎造了再说，要造二层还可以，造到三层的话，把三层全部拆光，地基重来。然后呢，造了四层五层，到的时候你又全部拆光，又全部重来。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我想我们眼前这种感受很多，我们跑到马路上。啊，那是造刚造好，过两天又挖一个洞，原来这个还没弄好，过两天又挖一个洞，原来那个东西都没弄好，我们总觉得不方便。既然我们修学佛道也是如此，所以啊，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先把那个基础稳固，说我们要造个摩天大厦，虽然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但没关系，我一步一步来，我一定要从那个基础造好。如果我有了正确的认识，一开始有这个规划的时候，你第一步就把那基础造得非常稳固，到那时候呢，然后再一层楼。当时是一层楼，你一直造上去，一直造到个摩天大厦。当你一步一步造上去的，不是说非常辛苦。当你造一步的时候，你可以说，哎，造好了，你就可以安住在一楼；再造了，可以安住在二楼；再可以造上去，安住在三楼。你这样的层层上去，到最后圆满的时候，整个的金碧辉煌那个大小都起来了。这个里边的差别差的天差地远啊！刚才那个比喻虽然是。好像很可笑，实际上呢我想我们人人感受得到。那么现在我们修学佛道也是如此，所以中国不大师在这个地方的视线给我们看，他们很多当年呢印度的大德都是这种风格，这样。所以我们目前我在这地方也特别说明这件事情的道理，也就是这样，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啊对这个教法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不，这地方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学中国不打这样，哎，他是个密的，我也是比较密。不，这意思是说，你对整个的教法有了圆满的认识，把你的目标确定好了以后，那个是进一步啊，选你现在相应应该走的路。比如说，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应该走的净土，那个时候你才是走净土，一门深入。那你会说，那么同样的是净土，你这个净土跟我这个净土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差得很大。平常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啊，听见了念佛，你赶快，往往就是，哎呀，我只要念得去就好了，弄个下品下生啊。结果你念了半天了，下品下生都不一定去得了，这是一个事实。现在这里我们说，万修万人取这个法门，对不对？对，净土法门是万修万人取。就是现在啊，一万个人修，有几个人去啊？找不到几个，这是个事实。那么现在呢，照这个法门做有什么好处呢？你有圆满的认识了以后啊，第一个是万修万取，第二个要去的目的也不一样。我本来我的时候我只要去就行了，现在不是，我要成佛啊，不但要自己解决，而且帮助一切人解决。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期间，选我现在最相应的念佛的路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要去。所以你刚开始去的时候啊，你要求的就是上品上升。那是有一个人呢，就无上乘，说我要去，现在去念的是要签什么？要求这个借光净土的上品上升。上品上升还分四土九品的。那个时候，当然我们现在条件呢，不一定真的能够达到那个借光的上品上升，乃至于啊同居的上品上升都得不到。那没关系，你可以得到个上品中升、上品下升，至少你可以很稳。还有一点，因为你愿心是这样的，将来一去见到了佛，你所追求的圆满的东西很快，这条之路，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啊，在这个本论我一开头说明，我并不说建议大家要学哪一个宗派或者哪一个法门，完全不是。这个宗派法门，这是你们自己啊选你们个人自己相应的。而是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佛法的整个的圆满的内容是什么。你有了正确的了解了以后，然后呢把你的目标一开始的时候规划出来，从这个认识当中选取找到你自己相应的路，然后你走上去的话，千文百荡，而且是最省事、最快速、最圆满。念佛照样的念，参禅照样的禅。所以这个后面他会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修行一定是一门深入，这个根本的道理在这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假如你真的一门深入找到了门还好啊，不幸的我们往往是什么，还在门外啊空转。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闭门造车，现在不是，门都没摸到，门都没摸到，乃至于啊什么在原地踏步。我们自己就在这修修佛法，就像刚才说，我们就在修修佛法，实际上呢在修修这个我，只弄到后来是我是越弄越大啊。现在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妨仔细检查一下看，平常我们最流行的，也可以说最适应我们现在时代的，就是净土。就是印光大师是净土的大德，他特别说明，有很多人呢、啊、弄了个半天呢、啊，是念了佛也好，什么也好啊，越念是烦恼是越重，对不起，弄错了。但是怎么会呢？就是刚才这个道理，我觉得对了，实际上呢没有真的对啊。所以前天说的就未会先会，千万不要我们修了个半天呢，不是修的佛法，是修的我，把那个我是越弄越大，那个愿望苦头吃的太多太多。不过这个详细的内容在下面，所以我谈到宗喀巴大师当年修行的状态，他所有这么高的成就，所以能够啊帮这么多人的忙，乃至于把整个的教法这样的振兴到今天我们还有这个受用的原因，就指出这条路来。这个也就是我所以选取本论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共同演习的原因啊。同样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啊、所以我把那个讲法本身呢、啊、也完全改变，完全改变以后啊，原则上面都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讲到每一个地方总要使我们呢对它产生一个认识，然后呢这个认识当中慢慢的去推展扩大，而不忽视整个的内容。等到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
慢慢的到每一个程度，然后呢把那个整个的全貌安进去，使得我们呢对于整个佛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所以我们这里是简单的说明一下，中国不大师当初是这样的，他首先呢他是在教法上面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所以当年在他那个时代，他在整个西藏啊是可以达到独一无二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现在教法上面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一下，他曾经呢讲法，同一天呢讲法讲21部论，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平常的讲法一柱，他讲21柱。
好，我们现在继续下去啊。菩提大师的广论呢，昨天说到这个中国八大师，他一天能够讲21柱，最多的时候讲29部大论一个法会当中。他曾经有一次啊，在一个法会上面，他这么说了，他说现在末法了，我们呢。不管大家这个都条件差呀，他想起世尊正法时候的盛况，他就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是指啊西藏，曾经有过一个很辉煌的法会，在同一个法会里边呢，有一位大善知识能够讲11柱，11柱就是每天呢、这样的讲经的发挥，讲11柱，每柱讲1部论，每一部论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要旁证不引全部的经论，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的。我们平常讲一部那都不大容易，他要讲11部，那么所以很多弟子就赞叹了，所以就是劝请请那个大师中国大师了，他就说假定我稍微用功一点的也许可能做得到。那么所以很多弟子们周围的很多善知识都来劝请，法本身都要非常恭敬的劝请。那么大师就说好，那我试试看。所以他就事先马上就闭关一心一意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本来大师已经是当地出了名的，所以有许多人听见这个消息，大家就来请求说要参加这个法会，说这样数十难得末法的时候，那么希望稍微减缓几天，大家要赶来听。所以大师刚开始的时候稍稍讲经过了又缓了几天以后，结果一天同时开讲15部大论，实际上呢讲完了17部大论，大家是赞叹不已。以后曾经最高的是讲21部大论，我们单单听见的数字这是赞叹。如果我们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参加这种大善知识的修行道场，那时候才了解殊胜不可思议。他不但如此，而且他自己本身的修行还一点都并没有差错，并没有差错，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呢大师本身的成就关于这一点呢，我鼓励你们看一看中国不大师的《应化因缘集》，佛教书就有同样的，我们手上已经发的这个《阿底峡政治传》，它不仅仅是它的传记，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有很大的启示那个就是本人的作者，而大师本身的成就之高我这里不进一步解释，那个是造者。那么下面呢就是翻译的法尊法师，他是民国以后的一位了不起的大法师，但是走了没有几年，大概在4、5年吧。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说明